今天我将继续教导神真正的本性。这是很早以前的教导，大约40年前，神向我启示了这本书，它是我最早写的书之一，但却是非常根基的教导。如果你不明白神真正的本性和性情，就不可能真正与他建立积极的关系，也会让你受到撒旦谎言的影响，对神产生误解。我鼓励你务必获取这些资料，我分享了很多内容。总的来说就是，旧约律法并非不准确，只是不完备，让人对神产生了错误印象。旧约律法只显明了神的圣洁公义，却没真正显明神的怜悯。当然，通过献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怜悯，因为献祭象征着耶稣，因此在旧约的字里行间中也有怜悯和恩典。但总的来说，旧约律法是一套严格的标准，如果你违背，就会受到惩罚和审判，除非你献上相应的祭物。在新约之下，我们有了更完整的启示，神从不想惩罚我们的罪，但因着他的圣洁公义，他必须处理罪。如果神放任罪不惩罚，他就不公义了。因此，神确实惩罚了罪，但不是直接惩罚我们，而是为了我们惩罚了耶稣。耶稣替我们受了鞭打，为我们受了刑罚，好让我们拥有神所赐的一切美好。而要拥有这美好，原本要靠我们自己活出圣洁。新旧两约有着天壤之别，旧约律法向你显明了神的愤怒、公义、圣洁，而新约恩典则向你显明他的怜悯、良善。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，出自约翰福音第一章。我一直在讲希伯来书，分享了很多内容。希伯来书第九章说，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。接下来经文列出了帐幕里的一些物件，昨天我也讲过这些内容。希伯来书第八章说，神向摩西显明了天上的圣殿，当摩西下山建造帐幕，是照着他在天上所看见的样式。天上确实有圣殿存在，而旧约帐幕只是天上的象征。因此这里列出了帐幕中的一些物件，经文说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饼。帐幕里的每个物件都非常重要，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就不一一细讲，但帐幕里的每个物件都有其目的，且反映了我们与神的关系。第三节说，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我知道许多观众可能不熟悉这些物件，但每一件都非常重要。第五节说，上面有，这里讲的是约柜上面有施恩座。旧约经文说，神会在施恩座上与摩西相会，与他交谈。这约柜象征神的同在和圣洁。如果有人以不正确的方式触碰约柜，就会被击杀。其实文中还提到幔子，幔子将圣所与陈设饼、香炉、灯台等隔开。祭司每天都可以进入圣所，但有幔子将祭司每天进入的圣所与至圣所分开，而至圣所就是约柜所在之处，也是神同在的地方。而这幔子非常奇妙，意思是说，只要幔子还在，就说明通往神的路还未完全显明。由于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，而隔在中间的就是幔子， 但是哥林多后书5:21说，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了罪。当他死时，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这是因为他成为了罪，他身体裂开时，人与神之间的隔绝就消失了。来看第五节，上面是指至圣所的柜上面，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。基路伯我们现在不能一一细说，第五节中的这句话非常重要，施恩座上荣耀的基路伯不能细说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关于其他物件他没这么说，因为其他物件象征着我们与神的某种关系，但照着施恩座的基路伯则不同。我们现在不能细讲，为什么不能呢？因为基路伯是征战天使，在创世纪第三章可以看到，神把人赶出伊甸园时，他安置了两个基路伯，手持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把守生命树，防止人再进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。基路伯不是某些人描绘的胖胖小天使，他们是征战天使。以西结书第一章和第十章也讲到了基路伯，在至圣所的基路伯是为了守护神的同在。不让任何没完全洁净的人进入。事实上，在旧约中，只有在一年一次的赎罪日，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。在帐幕外，每日都有为罪献祭，每日早晚不断，人们不断献祭。旧约中，人们在圣殿献祭，就有血一直流淌，但在赎罪日，大祭司要献特别的祭，他要越过幔子进入至圣所，将祭物的血洒在施恩座上。但一年只能献一次，而且大祭司必须进行特别的洁净仪式，假如他操作不当，就会直接被击杀。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载，约瑟夫斯是第一世纪的历史学家，罗马人曾让他记录犹太人历史。约瑟夫写道，大祭司会在自己脚上绑一根绳子，绳子的另一端在圣所外，若他进入至圣所，自己却没完全洁净，没按规矩行事，基路伯就会直接击杀他。在所罗门圣殿的至圣所里，这些基路伯非常巨大，据我所知大约有60英尺高，外面巨大的翅膀触到每一面墙，而里面的两个翅膀在殿中间彼此相连，其目的是若有人尚未完全洁净就进入殿内，就会被直接击杀，因为不洁之躯不能与圣洁的神同在。有多处经文说无人能见神面而存活，我相信这就是原因所在，并不是神很生气若你瞥见他就会被击杀，而是因为神如此圣洁威严，肉身之躯根本承受不了他的同在，会直接毁灭。这些基路伯一直提醒人们，当你来到神面前必须洁净自己。所以希伯来书9:5说，这基路伯我现在不能细说。现在我们不能细说基路伯，是因为幔子已裂为两半。现在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出自希伯来书4:16，因为耶稣替我们成为了罪，他平息了神的愤怒，神的惩罚不再临到你，罪已被除去，你现在就能直接进入至圣所。我先跳过这里，稍后会回来细讲。先来读希伯来书10，我们现在可以来到主面前，第20说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 指的是把至圣所与圣所隔开的幔子。接着说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这段经文谈到，现在我们可以直接进入神的同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样样都做对了吗？不，是因为现在我们有救主，旧约中人们没有救主。动物献祭是影儿，象征将要到来的救主。希伯来书第九章说道，动物的血，公牛和山羊的血，断不能除罪，那些只是象征，预表了将来的事。所以旧约的人没有救主。正因如此，神会与人保持距离，人无法进入神的同在，因为他们的罪未得洁净。动物献祭虽遮盖了罪，却不能洗净罪。新约则不同，就像黑暗与光明的区别。我们的罪不仅在原则上或象征意义上得到了赎罪，凡接受耶稣成为个人救主的人都被完全赦免洁净了。倘若你相信耶稣，就成为全新的造物。出自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其他一本将其描述为从未存在过的新物种。不仅是原则上的改变，也不仅是你的名字记录在天国的册上，而是你内心发生了变化，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人。约翰福音4章24节说，神是个灵，如果我们以重生之灵来到他面前，就可以毫无阻碍地亲近他。没有幔子将我们隔开，没有基路伯拦阻你，也不会因你生活中的错误而击杀你。不，我们过去、现在甚至未来的罪都已被赦免洗净了。这才是神真正的本性，这才是神起初想做的事，并不是神改变了，而是因为我们改变了。在旧约时代，没人能重生，他们要与神建立关系，可以通过献祭期盼耶稣将要做的事，但他们无法像我们现在这样与神建立关系。我们这样的改变是因回首耶稣的作为，而非期盼他将来的作为。现在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他们从未明白的。在彼得后书1章说，旧约圣徒详细的考察求问神，想知道将要发生的事。你会发现大卫在诗篇第32章也预言过，他说，将来主不算为有罪的人是有福的。他没有说过去不算为有罪的人，而是说将来不算为有罪的人。这里需要解释清楚，许多基督徒仍不明白这一点，他们以为每次犯罪都会在自己与神之间产生新的过犯，必须去到神面前让宝血遮盖着罪，否则神就不会祝福他们，也不会与他们团契。大卫曾说，终有一日罪将被彻底除去，不会再成为你与神之间的障碍。我知道有人听到这些话会觉得我是异端，因为你仍秉持旧约律法心态，认为每一项罪都必须单独处理，每次犯罪都会在自己与神之间产生新的过犯，如果没被赦免，没被宝血遮盖，神就不会与你团契。对此有两种解释，极端五旬节派，非常律法主义。他们会说，每次你犯罪就会失去救恩，要是在没认罪之前你出了车祸，死后就会下地狱。即便你已重生40-50年，一直服侍神，就算你是教会牧师也没用，只要生命中有未认的罪，你就会倒退，你会失去救恩，必须再次重生。简直太糟糕了，这种教义非常糟糕。你要是相信这些，那你的基督徒生命就不会真正成长，因为你会不断犯罪犯错。若每一次都觉得自己被重置回灵， 失去了救恩，要再重生一次，你与神的关系就永远无法真正成长。而多数福音派信徒的观点原则相同，只是后果没那么严重。他们相信每次犯罪虽不会失去救恩，但会失去与神的关系，会失去神的祝福。若你生命中有罪，神就不会回应你的祷告。原则一样，只是后果没那么严重。但神的话没有这样教导，神已处理了你的罪，所有的罪。若你相信只要生命中有未认的罪，你要么会失去救恩，要么会失去救恩的所有好处。若你真的相信这些，假如真是这样，那你重生那一刻，我就该杀了你。我可能会下地狱，但只有这样你才能上天堂，因为我肯定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方面不断失败。不是只有违反了律法才是罪，本该行善而不行也是罪。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说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按照圣经的定义，你应该行善，丈夫应该爱妻子，如同基督爱教会。即使你做得比以前更好，我仍不相信有任何人爱妻子达到了基督爱教会的程度。经文说，妻子应当敬重丈夫。或许有些人一定程度上敬重丈夫，但你对丈夫的敬重是否像教会敬重基督那样呢？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失败，我们未成为父母该有的样式，我们在祷告上失败了，在奉献上失败了，在一切事上都失败了。若你坐在那里说，生命中不能有任何未认的罪，我倒不如在你重生时就杀了你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守住救恩，得着救恩的一切好处。因为你会不断失败，而有时我们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失败。因宗教传统，有些观众正生我的气，对我产生偏见，那也是罪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已重生，我是你主内的弟兄，在永恒里，我住的别墅就在你旁边。不管你喜不喜欢我，我都是信徒，而你对我的那些看法就是罪。希望你明白我在说什么。旧约律法之下，没人能够进入至圣所，而新约恩典之下，耶稣成为了罪，借着他的身体，他亲身受难受死，幔子已经裂为两半。我们不再谈论基路伯，因为基路伯不在那里了。如果有基路伯想拦阻你进入神面前，你可以奉耶稣的名斥责他，因为你已洁净了。假如你已借着羔羊的血重生，就没有任何基路伯，没有任何天使有权阻止你亲近神。这消息真是好极了。有些人的脚上还拴着绳子，害怕靠近神时，若没样样都做对，他会击杀你。有些人不怀疑神有能力，而是怀疑神是否愿意为你使用能力，因为你有罪的意识，你仍以旧约律法的心态来亲近神，而非新约恩典。这样说吧，我真不想跑题，但如果不解释，人们就会误解。我不是说你可以随意活在罪中。首先，如果你真重生了，神就改变了你的心。约翰一书三章三节说，凡向他有这指望的人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如果你已真正重生，就不会找借口沉溺于罪，你会寻求胜过罪。因此，若你已真正重生，就不想活在罪中。我说的不是你已得自由可以去犯罪，而是你已摆脱了罪带来的愧疚和刑罚。比起从前在律法下刻意的侍奉神，最终你会自然而然的更多侍奉神，爱的动力大过恐惧。 然而，如今还有很多教会想通过恐惧来促使人与神建立关系。他们会说，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就会受惩罚，而不是告诉人们神有多么美好，让神的爱、神的恩慈领人悔改。我在这里说了很多，我并不鼓励犯罪，我想说赞美神，感谢他拣选我来传讲神恩典的信息。我赞美神有很多原因，其中之一是当你传讲恩典谈论新约，那些律法主义者就会跳出来说，你讲恩典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在罪中，你不能这样说我。我的生活比多数批评者更圣洁，我今年73岁，从未说过脏话，从没喝过酒抽过烟，我一直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。我传讲恩典并不是为自己犯罪找借口，因此你不能这样指控我。我就是自己所传讲信息的活见证，神的恩慈领人悔改。正如提多书2:12所说，他的恩典教导我们远离不敬虔和世俗的情欲，我过圣洁的生活是神恩典的副产品，而不是我与神关系的根源。这一点至关重要。若有人听了今天的信息，心想，你是说我可以活在罪中了吗？那么我要说，神爱你，无论你活在罪中还是圣洁中，他的恩典始终如一，但你活在罪中就是让撒旦在你生命中长驱直入。若你这么做，他会吃光你的午餐，还打破你的碗，你不会想要那种结果。